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我们一起先来仰望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曾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复活，你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生命。主耶稣，那是上好的福音，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得着你的福音，得到你的拯救，得到你永远的生命。我们将这个主日恭敬仰望在主的面前，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就是圣经的预言。旧约有39卷，历代众先知所预言的指向了一个人，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救世主，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些预言在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了人世间，都应验了。有一本关于弥赛亚预言的书说，圣经里面有超过300多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我没有一一核实过。但是我们很多很熟悉的预言，耶稣是大卫的后裔，耶稣是童女所生，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耶稣被挂在木头上，耶稣为背负我们的罪而杀，耶稣的复活和耶稣的升天都在2000年前应验了，出自于民数记、诗篇、以赛亚书和弥迦书。从旧约的第一卷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蛇的诱惑犯罪以后，耶和华对神说，也就是撒旦的化身，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圣经的第一个预言，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要摧毁撒旦的权势，完成对人类的救赎。这个预言在2000年前，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已经应验了。罪和由此带来的死亡不再能够约束我们，我们可以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预言的完全的应验要等到耶稣的再来，也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魔鬼撒旦要被扔在火湖里，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与基督同作王。旧约的最后的一卷书马拉基书的4章5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是旧约的最后一个预言，在400年以后应验了。这位先知以利亚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施洗约翰，我后面还会提到。先知以利亚根据犹太的传统被认为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我想大家都熟悉他的蒙召，跟在以赛亚书的6章8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作为先知，服侍以色列民有40年之久，经历了5个王朝，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和马拿西。根据犹太的传统，他是被马拿西王拒死，以身殉道。很多学者认为以赛亚书是整本圣经的缩影。以赛亚书有66章，整本圣经有66卷。以赛亚书的前39章有如旧约的39卷书，后面的27章有如新约的27卷书。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的700年， 也就是在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的700年前，就预言了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苦和耶稣的死。大家应该记得很著名的预言，以赛亚书的7:14，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就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的40:1-5，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怎么样的呢？以赛亚亲眼目睹了亚述帝国的兴起和以色列北国的灭亡，同时他也看到南国犹大的败坏，预见了南国的灭亡。在40章的前面一章39章，记载了犹太王、犹大国王西西家向巴比伦的使者炫耀自己的财宝和武器。39:1-2，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以赛亚向得意忘形的西西家宣告了神的审判。在39:5-7，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当以赛亚说这个预言的时候，是犹大国力强盛的时候，他宣告了犹大国的衰败和灭亡。这个预言在100多年以后就应验了。西西家王本人并没有看到这一个预言，他是在公元前697年去世。公元前605年，约雅敬是西西家的第二个儿子做国王的时候，耶路撒冷第一次沦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从犹大掳走了一部分百姓，包括先知但以理。在公元前597年，尼布甲尼撒又一次攻打耶路撒冷，这时候约雅敬已经死了，他18岁的儿子约雅金登基做王。约雅金和他的臣仆出城投降，从国王到百姓10000多人被掳到了巴比伦，包括先知以西结。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第3次攻陷耶路撒冷，把最后一任国王西底家 他是上任国王约雅金的叔叔，也是西底家，也是约西亚王的第三个儿子，是西西家王的第三个儿子，连同百姓一起掳到了巴比伦，犹大国就此灭亡了。四十章的一到五节更进一步预言了亡国的以色列民在被掳以后的回归和复兴。这个预言在150年以后，当波斯帝国的古列王战胜了巴比伦之后，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在公元前的538年，古列王下诏通告全国，允许犹大国的子民返回耶路撒冷。在以斯拉记记载了圣殿的重建，在尼希米记记载了以色列民在52天里面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公义的神施行审判，甚至可以借着以色列民的仇敌巴比伦，但我们的神又是怜悯的神，慈悲的神，正如诗篇30篇5节所讲，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40章的1-2节是安慰的话，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免了，赦免了，他为自己的罪，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第一节，你们的神就是以色列民的神，要安慰就是大大的安慰，我的百姓就是神拣选的以色列民，他们流离失所，亡国巴比伦，神怜悯他们，安慰他们。你们的神和我的百姓在这里强烈地表达了神对以色列民的爱，因为以色列民是和他立约的百姓。第二节，神安慰耶路撒冷，就是被掳的以色列民。新国际版的翻译为温柔地告诉耶路撒冷，并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满了。征战的日子，新国际版翻译为劳苦的服侍，指以色列民被掳到了巴比伦，罪孽赦免了。新国际版翻译为罪债还清了，借着以色列民被掳的刑罚还清了罪债，加倍的受罚，以色列民的悖逆受到了应得的足够的惩罚。第三、第四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的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第三节，预备耶和华的路，修平神的道，借用了古代近东君王出行之前差遣人为他预备道路，表达了在耶和华来到耶路撒冷之前为他预备一条大道。第四节，山洼都要填满，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成为平原。这是一个隐喻，通过来到耶路撒冷的崎岖的路径，指以色列民需要悔改认罪，痛改前非，重新归向神。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 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要通过波斯王古列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巴比伦，万国都要看到这个作为，这是神的应许，神的荣耀。神安慰以色列民的实践，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对以色列民的爱永不改变。纵使这个民族曾经悖逆，他施行惩罚，他也施行拯救。我们知道最终的神的荣耀要显明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以赛亚是公元前700年那个时代的先知，他在39章末了的预言宣告了以色列国的衰败和灭亡。我前面提到100多年以后这个预言就应验了，他在40章开始预言宣告以色列民的回归和以色列国的复兴。150年以后在波斯王古列的时代这个预言也应验了。到了新约的时代，马太福音三章的1-3节，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以赛亚写下这个预言在700年以后，借着施洗约翰和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这个预言又一次应验了。这个2700年前的预言并没有结束，历史仍然在继续的展开。这个古老的预言的完全应验要实现在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第一次来到人世间是作为被杀的羔羊，他第二次再来将是荣耀的君王，他要施行审判，接受他子民的永远的敬拜。马太福音的11章10节，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耶稣称赞施洗约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里并非说施洗约翰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施洗约翰是承上启下的，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宣告了天国的来临，他亲眼见证了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位弥赛亚。但是旧约的先知们都未曾亲眼目睹，这就是为什么他比那些兴起来是没有一个大过他的原因。但是为什么说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呢？因为施洗约翰只是站在天国的门口，他被杀害了，没有能够亲自经历耶稣被钉十字架和耶稣的复活，神的救赎的最高潮。但十字架以后的所有的信徒包括我们比他还大，因为我们都经历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下面我想借着主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为榜样，来看我们当怎样行来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劝人悔改；第二，为神做见证；第三，谦卑舍己。第一点，劝人悔改。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马太福音3章的2节，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传福音的第一步要使人知罪，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只有认罪，人才能悔改。使徒约翰因为指责希律王所行的一切恶事，被下到监里，最后被杀。这位希律是希律安提帕，是加利利的分封的王，他是大希律的儿子。大希律就是那位下令杀了伯利恒两岁以内的婴孩的那个王。他死后把他的封地分给了几个儿子。希律安提帕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施洗约翰对希律王说，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合理的，并责备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因为希律王安提帕是在他的兄弟腓力还在世的时候夺走了他兄弟的妻子，所以希律王安提帕恼羞成怒，就把施洗约翰下到监里。最后希罗底挑唆他的女儿要希律杀了施洗约翰。所以劝人悔改认罪是要付代价的，有时候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在20世纪最著名的华人布道家和愤青家要数宋尚杰博士，最近我们有这个纪念他的这个仪式。在上世纪的20年代，经过美国宣教士的帮助，宋尚杰申请到美国的俄亥俄州的卫斯理大学的奖学金，只用了5年的时间，先后获得了化学学士、硕士和博士的学位。他蒙神的呼召，放弃了在美国的大学当助教，或者到德国去深造，或者回国当大学教授的机会，而是回到了福建的乡村做一个传道人。他在回国的途中，把自己所得的文凭和荣誉奖章全部扔到了海里。他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自己穿着博士的衣帽躺在棺材里面，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死了。宋尚杰回国以后四处布道，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东北、台湾和东南亚各国，在3年的时间带领了10万人信主，或者使信徒的灵命得到了彻底的更新。他有一篇很出名的信息叫打开棺材，他把一个小棺材放在台上，从棺材里面拿出写好的一张张罪恶，要会众打开心里的棺材，把死刑也就是罪一件一件的取出来，公开认罪。只有彻底认罪，倒空自己，圣灵才能进入我们的内心。劝人悔改是重生的第一步。我们教会有一个专门从事向当地印度人事工的宣教士，叫徐嘉义。今年6月，宣道部在印度人聚居的 Edison 租了一个 apartment， 我们办英语班、儿童节目，并且晚上有聚会。我们不仅教英语，也有公民考试的练习，帮助学员来通过公民的考试，吸引了不少当地的居民来参加。我们有很多的同工来自国语堂、英语堂和粤语堂，他们都积极的来参与。在这个月初，有一位印度人叫 Madhu， 他退休了来美国跟儿子居住，住在 Edison。 他并不住在我们的公寓，原来他的家人在一个印度的寺庙里面，朋友给了他们一个我们英语班的单张，所以 Madhu 的儿媳妇开车送他来，自找上门。我们除了教英语，因为我前面提到也为学员准备美国公民的考试。 Madhu 来参加我们英文班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在下一个月，在11月19号，他有一个公民的面谈，也就是他要面临这个公民的考试。 Madhu 的英语不错，他因为原来在印度的时候是在银行工作，他的问题是从来没有机会 讲英语，他认识的人，他所接触的人全部是印度人。这是牟都第一次来了我们的英语班，我们的一位英语老师用了圣经中的诗篇的一段提到了耶和华，所以在课后交谈的时候，牟都就向我们问起了耶和华。原来耶和华见证人曾经接触过他，他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信仰。在我们十几位学员中，他是第一位主动问信仰上的问题。他提到他也为我们墙上贴的一段话所触动，那是用印度语写的，如果你有忧伤难处需要帮助，我们可以跟你一起来祷告。我和一位弟兄还有一位印度的姐妹，她是我们英语班的翻译，我们三个人跟牟都一起有比较深入的关于信仰的谈话。我们告诉他，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原先神的创造是一个完美的，但是因为人的罪背离了神，我们陷入了今天的地步，我们试图用各种方法走出来都没有成功，只有耶稣基督降卑为人，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信靠他就可以与神和好，重新归向神。牟都对于人有罪并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他并不确定。因为印度的教徒，你们知道，他们相信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各种不同的神。我们经过反复的交谈，最后他愿意跟我们做决志祷告，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他是唯一的真神。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意外，因为他第一次来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再三的问他，你有什么问题？他说没有，他说他相信了就没有问题。我们不能不赞叹，这是神的拣选，这是我们开办英语班三个月来的第一位。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动机，他在信仰的真道上迈出了第一步。从牟都信主，我所学到的是我们要有信心，要不失时机的传福音。保罗在罗马书教导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即便是耶和华见证人，在牟都的信主上也提供了催化剂，而且他的家人从朋友那里拿到我们英语班的单张，是一个最令人想不到的地方，在印度的寺庙里，崇拜偶像和假神的地方。我们在继续的跟进牟都，和他做门徒造就。昨晚我送他回家的时候，他告诉我，在十一月的公民考试以后，他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了解耶稣基督。第二点，为神做见证。约翰一书的六到八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这人就是施洗约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后面记载了安德烈和他的兄弟彼得因着施洗约翰的见证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我想起了著名的英国的宣教士戴德生，在1854年年仅21岁，坐船163天从英国到了上海，以后创立了中国内地会，把福音从沿海的城市传到了中国的内陆，建立了200多个宣教站，有900多位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他在中国的服事长达51年，在73岁的时候死在湖南的长沙。他有一句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一家五代人都奉献于中国的福音事工，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神的爱和神的荣耀。 今天大陆的福音大复兴跟无数的宣教士他们所流的血和他们的生命的见证是分不开的。前面我提到我们在 Edison 专门向印度人的施工，我们经常走岛给人发福音单张，宣传我们的福音班，吸引人来参加。我参加过很多的短宣，在这方面应该说是颇有经验的。有一次我和一位白人的弟兄一起在印度的寺庙附近走岛，这位白人弟兄曾在印度宣教有10年之久，能够讲2种的印度语言。这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印度人独自在跑步，因为看到他在跑步，我就想不想去打扰他了。但是那位白人的弟兄呢，就上去跟他打招呼，他就停下来跟我们聊上了。这是不常遇到的，通常很多人会很客气的拒绝，也许是出于礼貌。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跟他谈话，我们足足谈了有15分钟之多，从人有罪一直谈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虽然他没有信主，我们给了他福音的单张，他也接受我们为他的祷告。我个人的反省就是，若是我，很可能我们就错过了这次谈话的机会，因为我不想打扰他的跑步。跟人传福音，这不是我们的天性，我们要克服自己的惰性，勇于跟人交谈，为主做见证，因为这是为主做的，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跟向印度人的施工，一起来兴旺福音。因为就在 Edison， 离我们很多人都住得不远。我们参与这项施工的是以若歌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主，我前面提到的有来自国语、粤语和英语堂的。今天的周报上有一位粤语堂的姐妹，她就分享了她参加 Edison 对印度人的施工，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宣教的施工。参加我们施工的也有印度的兄弟姐妹，有牧师，也有师母，还有白人，还有黑人。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就像启示录所讲的，来自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我们尝到了天国的滋味。每星期六我们在儿童节目和英语班结束以后，我们有聚会，诗歌敬拜和分享神的话语。昨晚我们聚会的时候，一共有14位参加，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次。4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10位是印度人，其中2位是我们的同工，2位是在这个 apartment 决志信主的印度教徒，3位是准备要受洗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教导我们，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要向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发出这样的挑战，不要满足于我们只是每个礼拜来教会敬拜，我们要传福音，向我们还有没有信的亲人、朋友、同事、邻舍做为主来做见证，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当尽的本分。我们扪心自问，上一次我向人传福音是多久以前的事？有一首诗歌说，名叫《我曾舍命为你》，歌词是这样的：为你，为你，我命曾舍，你舍何事为我？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去了生命，我们是如何来回应他的？有人说，我不会传口福音，我没有口才，我不会讲话。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心路的历程，不信的时候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是怎样信主的，主又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要为神做见证，也就是坚定我们信仰的根基，把你的亲戚、朋友、同学、邻舍带到教会里面来，或者参加我们线上的聚会， 让他们能够听到神的话语。最后部分我要分享的是谦卑舍己。施洗约翰劝人悔改，为神做见证，有很多人到他那里受洗，但他明确地告诉他们，那在我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施洗约翰有一句名言，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所服侍的主必兴旺，他自己必衰微。主耶稣自己就是谦卑舍己的表率。在保罗的腓立比书2:6-8，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作为木匠的儿子，被人藐视，被人嘲笑，被人吐唾沫在脸上，被人羞辱，被人鞭打，最后为拯救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最后来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在美国的70-80年代，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电视布道家叫 Jimmy Baker。 他的电视节目 Jim and Tammy Baker Show 是他跟他太太一起主持的，有几百万人收看。在这个节目的全盛时期，每2天收到的奉献就达到了100万。他的信息就是财富、健康、荣华和富贵。他雄心勃勃要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教会。可是曾几何时，在1987年，他跟一个女信徒在旅馆里面发生关系的丑闻被揭露出来，他被迫辞职。在1988年，他又被控告非法盗用信徒的奉献1亿6000万美元。他个人有47个银行账号，有6个豪华住宅，有更多的豪华的车辆。在1989年，他被定有罪，判了45年徒刑。这位最受欢迎的电视布道家锒铛入狱，成了囚犯。他的太太跟他离婚，他坐了5年监，因为表现好被提前释放。他出狱以后就写了一本书 I was wrong， 我错了。在监狱里面，他重新读了圣经，认识到他以前所传的荣华富贵的福音是虚假的，是罪恶的。他用几段圣经来做包装，所讲的竟是自己的私货，追求金钱和财富。5年的监狱生活，神拿走了他的名利、地位、财富、家庭和一切，使他重新认识自己，使他的老我死去。他现在重新出来服侍，他觉得自己不配，他感谢神赦免他，给他这样的罪人还有机会。所以我们唯有谦卑舍己，破碎自己，舍弃我们的老我，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才有可能为主所用，成为主可用的器皿。让我们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以施洗约翰为榜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劝人悔改，为主做见证，谦卑舍己，成为神可用的器皿，成为传福音的精兵。耶和华的荣耀就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让我们一起来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呼召我们去把福音传到地极，在近处向我们的邻舍、同事、朋友、亲戚传福音，或者到远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使用我们，眺望我们传福音的火热，为主所用，为实现神的大使命尽我们一份当尽的责任。祷告祈求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阿们。